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走入越来越多的印度学校，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法轮大法走入越来越多的印度学校。近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到中部纳格普尔市内及周边的多所学校介绍了法轮大法，演示功法，并教师生们学练法轮功。有的学校校长感受到功法的美好，还推荐学员去别的学校。有的校长被学生们学练功法的场景打动，邀请学员再次去教功。很多学校的主管听了法轮功学员简短的介绍后，就决定在随后几天内邀请学员去教学生练功。有的拿到法轮功真相传单的学生将传单给了老师，老师常常会打电话邀请学员去会面。这些经历让学员感受到大大小小的学校在期盼着欢迎法轮大法。
学生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静。法轮功学员获悉，住在政府宿舍的部落学生在得到法轮大法传单后非常想学练法轮大法。2022年11月25日，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他们的宿舍，向67位学生演示了功法，并教他们学练。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很快就在打坐时进入了平静的状态。一位女生说，她还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平静过，而且能感到自信及希望。
重回母校介绍大法，校长推荐更多学校。一位学员决定再次回到离纳格普尔市150公里的母校，他从那儿毕业已经40年了。校长非常高兴地接待了这位校友，并马上同意让学员在第二天就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学员们也惊讶于一切是如此顺利且快速，就如事先安排好了一般。今年11月26号上午，法轮功学员向阿纽加拜希特卡里尼男校的学生们介绍了法轮大法。该校有1447名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学工，有的教职员工也参加了学工。学生们学练功法的场景让校长盖萨内先生印象深刻，他邀请学员今后再次去教功。法轮大法免费教功也让盖萨内格外感动，因为也有其他的团体来与他联系，但索要了相当高的学费。他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他还请法轮功学员去隔壁的女校介绍法轮功。
女校老师表示，法轮大法让学校充满了神圣的力量。当天11月26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纽阿加拜希特卡利尼女校的经历也同样让人惊叹。1300多名学生几乎都到了，他们按照班级列队，整齐的如同军人一般。一位拍照的老师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们都整齐的排成一条直线，太惊人了。另一位摄影的老师也惊叹，学生们如此严守纪律，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位老师说，他觉得法轮大法这个名字就非常特别，那能量场让学校充满了神圣的能量。女校校长班布尔卡博士谈到，可以感受到能量，看着学生们如此整齐划一的行为，让他不仅深受鼓舞，也深感法轮大法功法的力量。他从学员那里拿了真相传单，并打算让学生们带回家与父母分享。
高中校长希望能得到大法书。今年12月3号，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施里拉德赫高中，向260位学生演示功法并教功。校长特拉扬巴克劳特被法轮功功法包括静功打坐吸引，因为他曾练过瑜伽及一些佛家的打坐。他向学员提了一些问题， 并希望能得到印地语的法轮功及转法轮书籍。他说自己非常想学法轮功功法。当天，巴拉蒂高中170名学生也听闻了法轮功，并学练了功法。校长拉杰什·雷瓦特卡博士特别感激法轮功学院与他联系，因为他一直都在寻找能让学生改善身体及精神健康的方法。但因已有别的安排，雷瓦特卡博士非常遗憾不能参加当天的活动。他也特别想学练法轮功功法，因此请法轮功学员再约时间教他。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4日参加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圣诞游行，学员制作的花车获得第一名。12月10日，巴尔的摩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先生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奖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引人注目，成为当地媒体记者报道的焦点。许多观看游行的民众说，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忍信息正是当今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唐米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说，我非常震撼，在圣诞游行中看到了真善忍信息，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中，大家往往都需要对彼此多一些耐心。
西澳法轮功学员12月2号参加了西南海岸城市曼都拉的圣诞游行，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法轮功团体荣获了曼都拉圣诞游行一等奖和1000澳元奖金。该奖由作为评委的曼都拉市长和副市长等根据游行队伍的创意、原创性和整体印象进行评判。
12月3日和4日周末两天，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奥克兰的三个区，哈密尔顿市、北帕市、特阿姆图镇以及剑桥镇八场圣诞游行。佩雷斯是一名警察，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修炼原则太棒了，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我坚信这100%对社会有好处。
美国国务院在12月9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宣布对65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任意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前中国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同时被制裁的还包括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西藏公安厅长张洪波。
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消息被公布的第二天，12月1日，被誉为美国100位最有影响力的脱口秀主持人之一的 Rick Jensen 在德拉华州 WDEL 电台做了20分钟，主题为中共种族灭绝狂人江泽民死了，法轮功幸存者讲述真相的专题节目。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12月8号在省政府大楼前举行反迫害大型集会和游行，谴责中共23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加拿大多名政要现场支持。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保守党副领袖议员梅丽莎·兰兹曼通过视频发言声援，她说，马上就是国际人权日了，这个日子让我们铭记，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还在继续，而且他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共仍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将学员拘留。我们不会忘记法轮功学员为了守护良知和正信所做出的牺牲，我们也尊敬和钦佩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在暴政制造的恐怖和痛苦中表现出的勇敢坚毅的品质。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3年的迫害。多位国会议员在该活动前发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中国旅英作家马健参加了集会，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法轮功学员真的是了不起，为自己的信仰进行了多年和平理性的抗争。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和亨特勋爵近日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英国上议院近期推动了多项立法修正案，以支持英国的公共供应链免受侵犯人权者的威胁。11月30日，在采购法案的三读期间，上议院以191票对169票 通过了针对强摘器官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如果成为法律，将赋予部长们自由裁量权。如果供应商或相关人员被发现参与强制器官摘取和与人体组织有关的不道德活动，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12月8号，国际人权组织瑞士分部及法轮功学员代表将征集到的8000多签名递交给瑞士联邦政府，要求瑞士政府能公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采取行动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东北部，是欧洲议会所在地。12月9日至11日周末三天，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游行集会和讲真相活动，他们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12月7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拉德芳斯广场进行了传播法轮功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
12月10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澳洲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前广场举办集会，澳洲政要、知名国际人权律师、社团领袖等到场，他们共同呼吁制止中共对无辜百姓的迫害。联邦参议员莱斯列举了中共对法轮功、香港、新疆以及西藏团体的人权迫害事实。莱斯强调，人权是人人享有的，不能因为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发生在其他国家，你就觉得这不重要。
12月4日至10日是日本的第74届人权周。人权日上午，日本爱知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人权侵犯，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多年每周四在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向周边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常年的坚持让很多周边的民众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很多人签名制止中共迫害，也有很多人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鼓励学员坚持下去。
每逢周六，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经常会来到布拉索夫老城最繁华的街道——共和国街道，设立真相点。有的在祥和的音乐中演示法轮功功法，有的与游人交谈，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
12月7号，印尼法轮功学员来到巴厘岛斯马拉布拉国立第一高等中学，向这里的师生介绍法轮大法以及练功功法。所有学生聚集在大会堂排列成队，校长为学生致辞指导，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
台湾跨党派多位立委于12月9日召开人权日反活摘器官立法起跑国际记者会，共同推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法立法，以制止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现场还有近20位欧、美、日、韩国会议员及人权家，以预录影片声援这个行动。韩国资深国会议员、韩台议员亲善协会会长赵庆泰则说，中国至今仍上演着活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每个人都应揭露罪行，并有义务共同寻找终结活摘器官的办法。韩国早前已针对此项罪行进行刑事立法，他也愿意关注和帮助台湾尽快完成相关立法，惩治活摘器官罪行。12月4日，台湾嘉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郊的仁义谈判练功弘法，讲真相，许多游客驻足观赏并赞美法轮功学员很善良，假日都来练功，练功动作整齐祥和，看起来觉得心里很舒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河南信阳市黄川县法轮功学员刘玲，今年6月14号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构陷。11月25号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万元。刘玲女，50岁，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得到极大改变。在中共邪党迫害的巨大压力下兼修大法， 持之以恒地向身边人讲真相，以慈悲心救人。
广东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2021年10月20日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国保大队和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2年11月30日被梅县区法院视频方式非法开庭，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万元。谢汉柱，男，1962年生，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工作屡受表彰奖励。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被非法劳教2年，之后又被直接劫回梅州非法关押近1年。2005年2月过年前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2年。
广东珠海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女士于2021年9月25号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构陷，被非法判刑8年，于今年6月8号含冤去世。直至去世前2天，她脚上一直都带着很粗的脚镣。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周美丽女士于2022年6月11日在九江市西二路讲大法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西二路派出所警察绑架，6月13日被劫持到九江市看守所关押迫害。2022年11月11日周美丽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
吉林省蛟河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艳，2021年9月14号因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刑事拘留，12天后被非法批捕，在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后被取保候审回到家里。今年7月初，蛟河市民主街派出所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他已被非法判刑3年。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陆大新女士于2021年5月30日被长春市南广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2022年10月陆大新被网判3年，已被劫入吉林女子监狱迫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地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之道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百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声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路遥的评论文章《江灰烬，狂言灭》。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江泽民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渣总算开始了他地狱之旅。江泽民死前做的最邪恶事情之一，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将这场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延伸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身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23年来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灭绝性迫害，使得中共司法界混乱不堪，以致这种不讲法律已经走向了全民全社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迫害的具体延伸。一、起源于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学员的数字监控，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各条街道社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黄码、红码等所谓的健康码。他们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人锁死在原地，让人寸步难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金盾工程，把全国的网络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局域网，隔开了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以致今天的网民被封在墙内，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二、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很多劳教所以及所谓的法治学习班等等，很多这类的场所里面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极为恶劣。中共把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后，劫持到这些地方长期非法关押。再看看疫情爆发这三年， 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的所谓方舱医院，从里面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这些方舱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甚至连基本居住条件都不具备，把各地强行拉去的人关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三，发生在新疆集中营里的强奸罪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集团早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性迫害了。当年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把18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那些囚犯轮奸，罪恶曝光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四，从泼墨的女孩到敢说敢言的乡村女教师等等，他们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令外界吃惊。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大量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他们被中共强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直至精神崩溃，轻则变得神志恍惚，重则被逼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精神病后最终凄惨地离开人世。五，而中共用武警部队对内镇压抗争民众，也肇始于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派出大批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在各地一批一批地拘押法轮功学员。这种利用武警镇压的做法后来一步步延伸到了西藏、新疆等地，目前拉萨、乌鲁木齐实质上已沦为军管。六，中共对拆迁户、讨薪农民工、金融难民等上访民众的解访，也是始于当年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解访。解访后，这些上访民众被非法关押、被打、被判刑、被迫害致死等等，有冤无处诉。七，中共对维权律师、持不同证件的公知等的罚款、判处煽颠罪、寻衅滋事等等，也是源于20多年来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任意羁押、罚款、非法判刑。八，警察随意拦截路人、翻包、查看手机、扣押现金，大白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打人、抢劫室内财物等等强盗行为，也是源自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随意打劫、抓人、打人。九，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恶被西方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性灭绝的政策，导致活摘器官已经形成了杀人链条，这个杀人链条上包括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等，并且还产业化、市场化，他们按需杀人谋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对象早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蔓延到异议者、维族人，并进一步蔓延向普通家庭。近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陷入了悲痛和恐惧之中。另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且逐年增加。也就是说，这场迫害完全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堆出来的。发展到2012年，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实施各种奖励政策，民众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金，警察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赏，洗脑班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获奖，转化的越多，迫害死的越多，奖金越高，升职越快，等等等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当中，这些令人发指的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中共打压普世价值真善忍的结果， 把维系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道德都破坏了。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江泽民这个恶魔死了，而中共这个魔鬼政权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国际上来看，今日的中共已经四面楚歌，如同过街的老鼠。从国内看，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也正在出现。白纸运动的产生就标志着中国百姓危机感几乎达到了极限。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全民对中共的怒吼即将爆发，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人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号。从网上知道，邪恶的黑窝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很严重，所以就想把这事写出来。我是2007年被绑架到一个很邪恶的黑窝，到了那里，我提出要给我家里打个电话。过了不久，真的打了电话，听那个专门管后勤的狱警说，以前都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往家里打电话，后来因为传出活摘器官这件事，很多大法弟子家属去监狱要人，这才允许法轮功学员往家里打电话。面对无理智的迫害和不公正的对待，大法弟子家属去找是起作用的，邪恶是怕曝光的。在黑窝中的大法弟子正念不足，受到迫害接见家人时也不敢说，怕引起更重的迫害。但我知道有位大法弟子被殴打迫害后，接见家人时说了此事，家人当然不干，找监狱要上告，后来这事就处理得比较好，他也没有因此受到迫害，环境比别人还要好一些，那个打人的班长也被撤换掉了。现在仍然处在黑窝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可以去找去上告，如果黑窝里大法弟子的家人联合起来去找上告，效果一定更好，如果再带一名律师，效果还会更好。事先可以把这个黑窝迫害手段了解一下，如包家、不让上厕所、不让买物品、打人、犯人打人不处理，还有转化等，包括具体人具体事了解清楚，只要家人去找去上告，邪恶一定会大大收敛的，这样也会大大加强黑窝里大法弟子的正念。这事很早就想写，但一直拖到现在，一个是我离开那个黑窝时环境比以前好很多，再一个就是不知道那些家属能不能去找去告。我想只要家属都去找去告，一定会起大作用的。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江泽民死了不干胶的一些理解，作者中国河北新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江魔头死后，很快明慧网就刊出了内容为江泽民死了的不干胶。当时有同修刚一看到，似乎不能完全理解，江魔头早该死，他的死讯也配大法弟子去传，而且老百姓也知道啊。后来 我们经过交流，既然是明慧网发表的，师父说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网的态度，那我们就应该去做。晚上似睡非睡中，我的眼前出现了几行字，醒来后只记得些许内容。一个人死后，如果活在世上的人对其抱有感恩的态度，那是一种明恩。江魔头死后，如果有人对其抱有这样的感恩，那就会在肉体死亡后，灵魂也随江魔头堕入地狱。前几天，中共协党县政权给江魔头举行了高规格的所谓追悼会，悼词极尽吹捧。协党中央一级的在北京现场，就连最偏远山区的基层公职人员都是穿黑衣戴白花，必须参加视频会。除了文革后期死的那些魔头的丧事，还没记得有过这么大的动静。协党县政权反腐败打老虎，而现在又高规格处理腐败总后台江魔头的丧事，难道县政权不知道江魔头的罪恶？非也，县政权在这方面比平常百姓知道的更多。他们这样做，那是给国内外看的，显示他们保协党的决心。协党垮了，那县政权高层就会觉得还不如平常人了，那些包括他们父辈在内的元老们的打拼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成为罪恶，像东欧协党一样被清算。对江魔头的腐败治国而言，无论打掉的还是没打掉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的特权、荣耀以及家族的好处无不得益于江魔头对腐败的纵容而心存感激。对县政权所谓反腐，他们只是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提溜出来祭血旗。对普通百姓而言，或许也有这样的心存感激的糊涂人。看看，这就是江魔头，这就是邪灵烂鬼，死了也要拉上一批垫背的，随其一起下地狱。对于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救众生而言，即旧势力罪恶因素于一身的江魔头的死，也许意味着新形式的出现。江泽民死了，即大魔头罪恶内容的不干胶，可以有力地清除民众头脑中江魔头给人灌输的毒素与谎言，可以起悟民众对法轮功的正面认识，可以让江魔头肉体消亡后，那原先支配他的邪灵烂鬼无处遁形，直至灭尽，因此对救人很有好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作者本心，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从我们下世经过了多少个轮回转生，吃了多少苦，得了大法，修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了，可以说是修炼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同修们一定要在法上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自己用法来对照自己，看看还有哪一些地方不在法上，没有听师父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因为时不我待啊。我们修大法的人，无论有哪一个执着都不能圆满，无论是大的小的执着，修炼无小事。那么我们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都有哪一些共同的修炼不在法上呢？第一个是自己的爱好放不下，没有正好自己的修炼环境。比如说，有的喜欢养花的，有的喜欢养猫的、狗的，有的养猪的、养牛的等等。第二个是对电子产品的执着，比如说很多的同修喜欢手机，用手机翻墙干这干那的，还说我这是专用的、无卡的。手机就是个监控器，即使是无卡专用的，可是手机上网就要和基站连接，就要被卫星定位， 就要暴露你的手机串号，这也是不听师父的话的一个表现吧。如果是一个同修无所谓，五个也无所谓，五十个也无所谓，那要四五百人呢，还是无所谓吗？白纸革命轰轰烈烈地过去了，接着江泽民这个大魔头也死了，可是邪恶却没有闲着，要对颜色革命报复，要查手机，认为是外来势力通过手机联系的，所以只要是有翻墙的软件就是迫害报复的重点。可是许多同修却沉浸在使用手机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出事的，那就天下太平了，没有邪恶的迫害了。我们修炼越是到最后了，越是要理智，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啥借口，什么善用手机了等等，其实就是觉得手机使用方便，是方便，邪恶监控你迫害你也方便，因为你不在法上。11月30日邪党公布大魔头将死了，12月6日开追悼会，随后呢，很可能就是开始对所谓的境外势力镇压的开始。如果邪恶政权中共邪党不灭亡不倒台，迫害就会一直存在。第三个就是很多同修看到大魔头死了，就幻想着修炼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宽松了，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些人身上了。我们是即将走出世间的佛道神，世间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去救度，佛道神怎么能指望着人给予我们什么呢？这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修炼大法的人是众生的希望，是众生的未来，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世人的火车头。邪党就是毒药，不要抱任何幻想。第四个就是我们很多同修中出现了高热、迷昏、身体很痛、咳嗽等等病业假象。我个人悟道，一个是大法弟子有心性不到位没过去的关，一个是邪恶往大法弟子身体负责的宇宙空间扔大量的败坏物质造成的，叫大法弟子发正念去消除，还美其名曰提高大法弟子的威德境界层次，实则是想毁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听话的方面还很多，主要的我看就是这几方面，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悟一悟，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五元钱买一件羊毛衫悟道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几天前我在同修家学完法出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拐弯处，这里有个公交车站点，一个50来岁的妇女正在此摆地摊卖衣服，已经有五个人围在地摊前。我凑上前去，看到地上摆着一些衣服，旁边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五元一件。我好奇地问，都是五元一件吗？他说是。我问，咋这么便宜呢？他说，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在淘宝网站有网店，因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不打算做这个买卖了，决定把剩下的服装甩卖掉，能卖出去多少就是多少了。于是我拿起一件羊毛衫在身上比一比，挺适合我穿，想到五元钱能买件衣服真不错，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心里还美滋滋的，到了家马上穿上试试，还挺好。我高兴地告诉丈夫同修，我才花五元钱买的羊毛衫，本想他会赞我买的便宜，没想到他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那就让我摊上了。他说，你想想，这么便宜，连手工钱、毛线钱都抵不上，低于成本价就不对了。如果是盗窃的脏货，你不等于是帮着销赃了吗？我说，我问了，是由于他不想做买卖了， 要把剩余几件衣服甩掉。再说了，如果是脏货，犯法的是盗窃者，不是我，法律也不会治我呀。我是花钱买的，也没和他讲价钱。买卖这东西就是这样，你想卖，我想买，就成交了。我可没考虑这么多。他说，不失不得啊，就好像是师父讲的例子，用1元钱抽奖，抽了一辆小孩自行车的例子，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听到他说的话，虽说心里不悦，但也觉得有一定道理。我冷静下来想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反问自己，如果这件衣服要是30元，我买吗？答案肯定是不买。如果是白给的，我也不能要，因白拿人家东西是要失德的，答案肯定也是不要。现在买了，是因为5元钱太便宜了。哎呀，我悟到了，这不是有利益性吗？我又想到，在场的常人都说太合适了，上哪里买这么便宜的东西，等于是白给。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继续向内找，我发现这是个贪心，贪图便宜。以前我对这个贪心确实没认识到，自然也就没去修过。我就查了查康熙字典，贪欲物也。我明白了，在有这个贪念之前是有欲望的，贪就是在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情况下还想再有，才成为贪。就像常人说的贪得无厌，这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贪心。在向内找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点醒我。师父说，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的，过不了这一难，你就提高不上来。我这不是上了魔的当了吗？但是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啊。这时我清醒了，再向内找，我发现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做事情总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因做家务要耽误时间，总是考虑用最少的时间去做，节省更多的时间多学法。用最短的路程能达到目的地，就不走绕远的路途。买东西时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东西，其实这种观念在某种具体事情上能起到正用的效果，但也隐藏了很深的利益之心。而且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还要不被发现自己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我再向内找，看看根源到底是什么，发现这个观念的根源来自于所谓的科学，是在小时候学习时养成的思维方法，怎样用最合适、最好、最合理的方案处理生产、社会、科学实验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给出最合理、最优的方案叫优选。当时觉得很好，我在学习和工作中也经常运用优选法，确实很实用。渐渐形成这个观念后，一直以来甚至修炼后做很多事情就是按照这思维方式去做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这个观念也存在于修炼中，因为我这时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这次5元钱买一件羊毛衫，通过丈夫的提醒，自己的深入思考，悟到了这个观念的存在。5元钱买到满意的衣服一事，折射出自己多少执着和欲望观念。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恐怕现在还认识不到呢。顿时感到师父对弟子的修炼真是太操心了，这么细小的事情能把这么多的执着暴露出来，让我去悟道提高，谢谢师父。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不对的地方， 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